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心语听书网 .com。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6回。圆月随之急速旋转起来，一圈圈红晕以红月为中心荡漾开来，迷光月影一时间充斥着整间大厅。韩立在下方稍一注视流转不定的圆月，同时觉得心神晃动，头晕目眩，不禁心里一惊。怪不得冰冷女子对南宫丸所谓的轮回神光如此顾忌，看起来的确厉害非常啊。圆月旋转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终于在南宫丸面色一阵苍白的情况下停了下来。接着他单手一挥，砰的一声轻响，红月凭空溃散消失，化为了星光点点。他师姐身影重新显露了出来，漂浮在半空中。只见他仍然被紫月兜禁锢得结结实实，只是身上的惊人灵气已经恢复平静，整个人也头颅一歪，昏迷不醒，脸上还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这是韩立有点惊讶，被我的轮回神光困住的人，即使元婴出窍也无法逃遁而走，而且此神光附带极厉害的迷魂神通，师姐神智已经被神光暂时迷失了，这样就可以留下他一条性命。南宫婉的脸上稍微恢复了一下血色，才含笑说道：能让修士无法元婴出窍，怪不得你师姐对这功法非常的害怕。哎，不过若不是非要留下他一条性命，完全可以施展霹雳手段灭杀他了，又何必如此麻烦的束手束脚。韩立摸了摸鼻子，有点无奈的说：灭杀我这位大长老师姐，这可不行。我既然打算跟你走了，偃月宗本来就会实力大损，若再让你灭杀了他，那本宗非得支离破碎不可。当年的偃月宗大长老对我有过一定的恩情，虽然我不会为宗门牺牲自己，但也不会让偃月宗真出现什么灭门之灾的。南宫婉轻叹一声，勉强一笑的说道：呵呵，不过你这位师姐对你出手下禁制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手下留情啊。这无所谓的，留下师姐一条性命，也算我报了师门大恩。跟你走后，也不用过于于心不安。不过，刚才的斗法还真够危险的，我竟然不知道师姐手中还有血魔剑这等逆天的魔器，差点就害你出了大事。早知如此，我就……南宫婉明眸流转，脸上满是歉意，但是韩立却早已经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了，当即的笑了笑，不以为意：哎呀，没什么，血魔剑还奈何不了我，还是快将禁令牌取出，及早下山啊。南宫婉这次点点头，并没有反对。一旁的银月则乖巧的手中一抖，紫月兜立刻松散开来，将冰冷女子抖了出来。南宫丸几步上前，也没有客气的上前玉指连点，在冰冷女子身上一连下了数种禁制，这才伸手从她身上摸出了一只碧绿色的储物袋，并袋口朝下轻轻一抖，霞光闪过之后，一大堆东西掉落了出来。韩立一见，也好奇地走了过来。那困心术的令牌自然非常好找，被南宫婉一下子就翻了出来， 并马上满脸喜色地捡了起来。而韩立的目光在那一大堆东西上一扫之后，突然伸手一招，一样东西径直地飞到了他手中，竟是一个小巧玲珑的指环，乌黑无光。韩立眉头一皱，将这个东西放置眼前，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哎，你拿这个东西干什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只是普通的法器呀。韩立闻言轻笑一声，突然单手往腰间一拍，一个玉盒凭空浮现在手中，金光一闪，盒盖被打开，里面竟放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乌黑指环。南宫婉见此面露诧异之色，韩立呢则将两件指环放到了一起，略一对比之下，果然一般无二，将两件指环一同放进玉盒之中，然后收进了储物袋内。南宫婉嫣然一笑，不在意的没有说什么，而是想了想之后没理会那一大堆东西，反而走到一动不动的冰冷女子身前，手上红光一闪，他微躬身，将一只玉手灵巧的按在了女子的额头之上，然后明眸一闭，默不作声起来。韩立目睹此景，似乎知道南宫婉在做什么，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站在原地一语不发。片刻之后，南宫婉美目一睁，手掌一抬，在他手心之处多出了一把血红小剑，正是那件血魔剑。这件魔器威力太大，对我二人威胁不小，还是带走的好。我是不会用此物的，但是刚才的金狐竟能克制此宝，还是你留着以备万一之时吧。南宫婉只是瞅了手中小剑一眼，就摇摇头，将此魔器扔给了韩立。韩立虽然还不知道血魔剑的具体来历，但既然知道了此物有魔气反噬的害处，也不想南宫婉使用这件危险至极的魔气，就毫不客气地收了起来。那其他的东西虽然还有那灵光镜等几件古宝，但是显然南宫婉并没有取走的意思，多少给他这位师姐留下了一些颜面。灵光镜古宝跟随这个师姐多年呢，修仙界中不少人都知道此宝，他们两个人若是取走了，恐怕会惹下不少的麻烦。这个时候，南宫婉将那禁制令牌放在两手之间，轻轻一搓，红光闪动之后，冒出了一股漆黑似墨的黑气，然后手掌一分，那令牌已经化为了乌有。好了，困心术总算解除了。哎，不过在走之前，我还是给师姐留几句话吧。南宫婉禁制禁除之后，心情大好。韩立自然没有反对，于是南宫婉从身上取出一块白色的玉简，动作轻盈的将其贴在额上。玉简上一阵光芒闪动，南宫婉神识沉浸进去，开始用神识在简中留下一些话语。足足一盏茶之后，此女将玉简从额上拿开，将它和倒在地上的东西放在一起，重新放进了储物袋中，然后将储物袋别在了师姐的腰间。我们走吧，师姐被我的轮回神光照顾如此长时间，没有一天的功夫是不会清醒的。南宫婉冲韩立一笑，略带羞涩地说道。韩立看着他温婉的神情，心中蓦然一跳，一拉此女的柔手，二人法力连成一起，化为一道长虹，飞射出了大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北凉国边界处的一座无名小山之顶，南宫婉站在一棵古树下，眉头微皱。 我那位侍妾和洛云宗的古师兄不知道为什么还逗留在天天城没有走，不过估计多半和法师入侵有关，他二人都和我有些关系，还是一起出来的，我不可能丢下他们不管不问独自回去，不得不过去看上一下呀。亨利和南宫婉并肩而立，闻着近在咫尺的幽香缓缓说道，行了，既然如此，我和你一起去就是了，何必要我独自离开呢？南宫婉嗔怪了韩立一眼，有些不满，婉儿，你是偃月宗元婴修士，九国盟恐怕认识你的高阶修士不在少数吧，虽然我已经传授给了你幻形术，但是此秘术遇到修为比你高深的修士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被看破的，你还是先回洛云宗的好。可是现在你已经得罪了我们偃月宗还有化异门，再去天天城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呢。南宫婉皱了皱鼻子，有些担心起来，嘿呀，放心吧，我的神通你不是没见过吧，天南这地方也许修为远胜我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能困住和灭杀我的人应该只有寥寥数人罢了，况且我身为洛云宗长老，现在木兰人入侵九国盟，正首当其冲，他们更不敢多事，而且我估计你师姐应该会按照你预检中讲述的脱身之策去办的，否则他也不好向魏无涯交代，若是这样的话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呀。既然执意要去，我也不阻拦你了，不过你要多加保重，但为了安全起见，此宝你拿去防身吧。南宫婉似乎看出了韩立心意已决，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伸手呢往腰间一摸，手中多出了一块轻纱似的锦帕，平静地递了过去。这是韩立从锦帕上感应到了异常的灵气，不由好奇地问道，这是我一次外出游历的时候无意中得到的不知名的古宝，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几乎一念之间就可以自动飞起防身，你此去有可能遭遇危险，还是带在身上我才安心一些呀。这南宫婉此刻呀就像小妻子一般温柔的解释。韩立默然了起来，盯着南宫婉清水般的明眸凝望了好一会儿，只看着此女双颊微红，才调侃的一笑，接过此物小心的收好。南宫婉见此脸上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但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从袖口中摸出了一块红光闪闪的玉佩，这件避火佩是我经常携带的一件信物，我虽然不太喜欢俗世缠身，但昔年倒也一时兴起收下了几名记名弟子，他们虽然拜我为师，但是并不是偃月宗的弟子，如今就有两位在天天城开了两家商铺，你若是真需要人手的话，可将此物出示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听从你的吩咐的。说完这话，南宫婉就低声地说出了两三个人名，韩立心中这个时候升起了一丝暖意，脸上现出一股柔情，默默记下了这几人的名字，被人真切关心的滋味他似乎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了。现在到了天天城外的荒野上空，遥遥注视着不远处的巨城，韩立默然无语，当日他和南宫婉依依不舍分手之后，立刻闷头向虞国而来，但在半路上他就听闻到修士大军在丰源国虞国边界处正式大战的消息，结果九国盟主力竟连连大败，三战三败之后不得不依靠祭几座禁制大阵才勉强防守住几处要塞，九国盟显然处在下风了。 行里听到这些的时候，自然眉头紧皱。可惜无人知晓具体情形怎样，更没有人知道修士大败的原因。他只能还是闷头往这里赶路。进入虞国之后，他才从其他修士口中得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消息，似乎是木兰法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几只蛮荒巨兽，打得九国盟修士一个措手不及，才连连惨败。这让韩立听了震惊至极，更是惊疑异常的连夜赶路到了天天城。现在的天天城虽然撤去了禁空的禁制，但重新开启了上元灭光阵的大部分禁制，整座城市上空充斥着若有若无的诡异灵动。看来这个九国盟的这座修士之城真正的进入了战时状态。韩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身形一动，化为一道青红，直接向城门外遁去。城门口处有七八名修士正守在那里，除了一名结丹老者之外，其余他人都是筑基期修士。见到韩烈所化的耀目青光向这里飞射而来的时候，那名结丹老者正想过去询问一番，但等神识随意的往青红上略微一扫视，立刻神色大变。
哦，欢迎前辈来参加会盟，请问前辈尊姓大名？晚辈职责所在，必须登记的。
老者等青红光华一脸，在头顶显出一个人影之后，马上恭敬的深施一礼。
会盟？什么会盟？
韩烈心中一动，瞅了老者一眼，面无表情地问道。
这前辈不是参加会盟的？难道前辈是散修？
不是，我是天道盟修士。
啊，因为这次木兰人来势汹汹，我们九国盟很难独立抵挡，所以已经向其他势力发出了会盟的要求。前辈既然是天道盟修士，只要报上姓名宗派就可以进城了。
老者小心的解释。
洛云宗韩立。
韩立目光闪动之后，还是说出了名字，但是心里边却眉头紧锁起来。看来此趟前来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老者一听韩立说出了名字，连一丝验证的意思都没有，就连忙侧身一让，恭送韩立进城。韩立点了点头，人就从空中落下，不慌不忙的进入了城中。
天天城中街道上的修士和交易会召开的时候相比，显然稀少了许多，并且人人面带忧心之色，看来出战不利的消息早就传开了。韩立神色如常的向自己以前居住的阁楼而去，若是穆佩玲等人还没有离开的话，应该还住在那里才是。不久之后，韩立就站在阁楼外，用神识感应了一下里面的气息，一个较弱的灵气波动出现在阁楼二层，穆佩玲果然就在里面。韩立微微一笑，悄然无声的破开禁制，走进了阁楼当中。
公子，你终于回来了。
当穆佩玲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身前的韩立的时候，不禁惊喜的叫道，
哎，你和古师兄都没有按约定离开这里，我能不回来吗？
韩立叹了口气，有点无奈，但是随后又多瞅了穆佩玲几眼，又轻笑了起来。
不过我还真没有想到你竟然在此期间突破了瓶颈，进入了筑基中期，还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
妾身半个月前才侥幸突破的，这要多亏公子的丹药之功，否则佩玲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入到筑基中期的。
穆佩玲也兴奋异常，说话的时候小脸显得更加的妩媚。韩立看了心神为之一动，但是随后摸了摸鼻子，心境又恢复正常。
你和古师兄没有离开这里，是不是因为木兰法师的缘故啊？
公子已经猜到了，我和古前辈的确原本是打算等交易会一结束就回去的，但谁成想交易会末尾的时候就传来了法师入侵的消息。古前辈作为天道盟在天天城的元婴修士，不得不留下和其他势力商量一些对策，妾身也就没法子滞留了下来。
哦，这么说来的确不怪你们，不过古师兄他如今……
韩立正继续准备问下去的时候，忽然脸上微露诧异之色，一下子住了口。穆佩玲一愣，还没明白韩立用意的时候，忽然阁楼的近之外传来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大叫声：
穆大友在吗？在下白书金，请穆大友出来一见。
这个人是谁？你最近认识的？
韩立神识向外一扫之下，就发现了一名相貌儒雅的结丹期青年正站在禁制外面，向阁楼平静地站着，不禁若有所思地回头问道。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27回。